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80回。在王小姐的眼里呀，韩立纵然修为比其他人高一些，但她身为驻南将军之女，想要让对方是知难而退，倒不是太难的事情。实在不行，去求府中的两位结丹期供奉出面，对方还不得乖乖走人呢？哈哈哈哈，原来如此，当年天地乾坤巨变，竟然是因为空间裂缝不稳，让异界妖魔入侵人界所致。王某还真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，在下府中的两位结丹仙师都从未和王某说起过此事啊。韩兄，你可真是无所不知，让在下是大开眼界了。哎，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啊，想请教一二。这上古传说中有一座叫昆武的仙山，据说是天上真仙居住之地。这位驻南将军呢，似乎弹性未尽，刚问清楚了一件事情之后呢，还要问些什么。对面坐着的韩立蓦然从体内发出了一声龙吟般的清明声，虽然说声音不大，但是在座之人却个个听得清清楚楚，不禁都面露惊容地望向了韩立。韩立则神色大变，身上青光一闪，整个人就豁然在椅子上消失不见了。两个女子吓了一跳，连忙四顾，这才发现呀，韩立诡异地出现在了茶棚之外，正在入口处抬头向天空望去，同时呢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凝重。韩道友出了何事？你体内莫非是法宝？你是结丹期修士？王小姐喃喃地问道，脸露震惊之色。一旁的曹梦荣却两只手死死地揪住手里边的一块手帕，脸色有些发白地望着韩立，一语不发。哦，没什么，刚才感应到了一位故人从空中飞遁而过，可惜啊，遁速太快了，是没有办法追上了。至于刚才的声音，的确是在下体内的一口本命飞剑在作怪，让王将军和两位道友见笑了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在下恐怕真的没有办法和几位一起上路了，在下有要紧之事，先告辞一步了。韩立神色很快平静下来，当即呢，转身冲中年人和两位女子一抱拳，面带歉意地说道。随即不等他人说些什么，人就一顿足，化为一道丈许长的青红，破空而去。这一幕啊，正好被附近几个刚刚从另一个茶铺出来的商贩一眼看见了。当即慌的这几个人马上跪地叩拜，同时口中大声地嚷嚷着：
仙师，是又一位仙师大人刚刚飞天了，就从那个地方飞走的。
附近的茶铺都是一阵的骚动，众人全都涌出了茶铺。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呢，这韩立的身影出现在了一座不高的山头之上，他远远地望见隐约可见的巨大城门，以及城门前熙熙攘攘的马车行人，面沉似水呀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既然知道此魔真在大剑，哎呀，也算是一种意外收获喽。你总有机会夺回飞剑的，但现在可不是最佳时机。现在你的修为还没有全部恢复，三焰扇也没有炼制出来，就算此魔先前也受过重创，但以此魔吸魂吞丹的霸道魔功，现在估计恢复的也是差不多喽。哎呀，现在你要找他，你的胜算并不高啊。
在韩立的神识中，大眼神君却冷静地传音过来：前辈说得不错，我现在就是真追上了，能去抢回来的把握也不过一两成而已，这古魔实在是太厉害了一些。 先前呢，我只是想找回飞剑，就可以施展大更剑阵，才这有些心急啊。看来只有等你的傀儡和那把扇子炼制出来之后，再找此魔一试了。不过此魔似乎有要事在身，一路飞遁得如此之快，连我们的存在都一直未发现，但他显然呢，还拿青竹风云剑没有办法，既无法降服，也一直舍不得丢弃放手。以万年金雷竹为主要的原材料，再掺入了炼金和庚金这两种稀有材料，这两口飞剑的确非一般法宝可比啊。况且就是想摧毁此剑，只有大耗元气的用魔火一点点炼化了，此魔绝不会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。
嘿，哎呀，这倒也是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这数十口飞剑若是真能全心全力的用阴火陪炼各四五百年，再用它组成剑阵，哎呦，那威力可就了不得了，说不定不下于灵宝之下呀。
大眼神君叹了口气，有些感慨地说道，当年这位最风光的时候，也从来没奢望过用这等珍稀的材料炼制本命法宝。嗯，也许吧，不过我不可能花费大半寿元专门用来陪练法宝的。
嘿嘿嘿，哎呀，你可比老夫乖巧得多了，老夫当年若是有你一半的谨慎呀，那早就进入化神期喽。此魔这个时候出现在进京，我看十有八九啊也会参加拍卖会的。哎，韩小子，你可要千千万万的小心了，别叫此魔给认出来。
多谢前辈关心，晚辈会小心的。原本想借助驻南将军府的力量了解一下拍卖会的细节，看来还要我自己打听一下了。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进京有一家酒楼也是属于冯家的吧，先去那里看看吧，省得住客栈被有心人注意到了。韩立低声嘀咕着几句，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衫，就大模大样地走下了山头，直奔远处的巨大城门而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这进京城啊，虽然说被凡人和一些低阶修仙吹嘘的有多么多么的雄伟，多么多么的壮观，仿佛举世无双，但在韩立的眼中啊，此城和乱星海的一比，还差了不少啊，那才是韩立平生见过的第一大城市。哎，但是这进京呢也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，别的不说啊，此城呢除了最外边的那道城墙之外，从外向内每隔一里竟还修建出另外六层巨墙啊，一道就比前道高出五六丈去，最后那层最高的石墙甚至高达40余丈，光凭凡人的力量就修建而成，的确呢是一个不得了的奇迹。不过进京除了城墙多之外呢，城内还划分为了13个大区，最北边的皇城就占地数十里之广，其余的各区也未小到哪里去，同样是面积巨大。不过和新城相比啊，这进京的街道和房屋密密麻麻的，如同牛毛一般的多。韩立从城门口穿过两区，走到城内一处的时候，就花费了小半天的光景，这让长时间不习惯这种速度的他心里便直皱眉头。现在韩立看了看眼前的两层楼高的酒楼，不动声色的两手向后一背，人就走了进来。此刻呀，酒楼的生意还算不错，大半的桌位上都坐满了客人，韩立随意的一扫之后，人呢就直奔柜台而去。一位掌柜的模样的干瘦中年人正站在那里，韩立到了跟前呢，也不说废话， 身形左右一晃，将其他人的目光挡住了大半，袍袖一拂，一块玉佩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柜台之上。此玉佩啊，正面朝上，正好刻有关宁冯几个字眼。这个掌柜的一见玉佩脸色微变，打量了韩了一眼，就镇定地拿起玉佩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。片刻之后，此人突然将玉佩一收，口中压低声音说道：随我来。掌柜的转身，趁其他的客人不注意啊，就往这个酒楼一层的偏门走去。韩立自然也跟着进了门内啊。啊，原来是大公子到了，小的冯权参见公子。掌柜的待韩立刚一走进一间僻静的屋子中，立刻将玉佩双手交还给了韩立，并恭敬地说道：看来这位呢，也是把他当成了中毒身亡的风月了。给我找一间没人打搅的住处，不能在酒楼中，没有其他人的那种。我到此的事情，只要你一个人知道，不要让酒楼中的第二个人知道。韩立没有客气，冷冷地吩咐道：是，小的这就给公子安排住处。公子先在此处稍稍歇息，只要半天功夫即可。这位冯掌柜的毫不犹豫地说道，似乎颇有些能力。好吧，快去快回。韩立点了点头，满意地吩咐道。随后这位冯掌柜的倒退着出了屋子，小心地将屋门掩上，才匆匆地离去。韩立则随手拉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，在屋子中间闭目养神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韩立神色一动，睁开了双目，门外呢再次响起了脚步声。片刻之后，那位冯掌柜的兴冲冲地走了进来。啊，公子，地方已经找好了，住宅主人也算是我的旧识，全家搬去了外地，所以才将这屋子一直空着，最近一两年都不会回来的。我稍微将那里边重新布置了一下，可以马上搬过去了。嗯，干得不错，带路吧。啊，多谢公子谬赞，公子请随我来。冯掌柜在前面先走几步，韩立跟在其后走出了屋子。然后呢，他们从后门走出了酒楼，一辆半新的二轮马车正等在门口处，一名身材微驼的老翁正坐在车夫位子上。好啊，你也算有心了，连车辆都准备好了。不过我不是说过，不要和酒楼其他人说起我的事情吗？此人是怎么回事啊？看了一眼马车，韩立又仔细瞅了一下须发皆白的老车夫，双眼眯了起来。啊，启禀公子，这位吴老头是耳聪有疾之人呐，听不到任何话语声的，更不会乱说什么。而那处住宅距离我们这里有些远，不得不坐马车呀。冯掌柜的恭敬地回答。哦，这样啊，好吧。韩立眉头皱了皱，沉吟一下，还是上了马车。冯掌柜的也一同上了车子。那老者不等二人吩咐，就自顾自地一抖缰绳，车子徐徐前进了。韩立在车中盘膝坐下，面无表情地再次闭上了眼睛。冯掌柜的则一直在车子的一角垂头不语。这车子走得不算快，穿过了十几条大大小小的街道之后，方向蓦然一变，朝着另一区而去。一个时辰之后呢，车子在一处偏僻的院落前停了下来，附近还真没有其他的民宅相连，孤零零的一座，显得有些荒凉的样子。韩立和冯掌柜的一前一后的走下了车子。就是这里了，公子，我呢先进去看看，那些下人是不是将房子给公子您收拾好了。冯掌柜的脸上陪着笑，人家几步向前要推门而进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身后蓦然传来韩立淡淡的话语：你打算先逃进前面的禁制中， 再让里面的三人拿下我吗？冯掌柜的闻言大惊，不及多想，身形向前一冲，双手猛推面前的院门，就要冲进近在咫尺的院子中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红线在冯掌柜脑后诡异的浮现，一闪即逝的洞穿而过。顿时啊，冯掌柜的身上火光冲天的，转眼间化为了乌有。一旁坐在车上的那名驼背老者，一见韩立此举动，想也不想的大喝一声：“动手！”随即手一扬，一口绿幽幽的飞刀化为一道碧光急斩而来。与此同时呢，原本看来寂静无人的院落中，突然冒出了一股股的黄雾，遍布了整个院落。接着从黄雾中激射出一口乌黑飞叉和两口火红长戈，一同攻向了韩立。韩立冷笑一声，一只袍袖冲着飞来的碧红轻轻一甩，一片青霞从袖口处飞卷而出，一下子将飞刀所化刀光席卷进了霞光之内，然后一个盘旋飞回了袖口中。另外一只手臂则不经意地冲着飞来的三口灵气虚空一抓，一只青的光手诡异地浮现，闪电般的一把抓下，一下子将飞叉长戈等法器全都捞在手中，无法动弹分毫了。黄雾中顿时大吃一惊啊，而驼背老者见此却面无血色。眼前的对手竟然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将他们的法器给收取了，这代表着什么？他岂会不知啊？老者呢，不及多想，一翻手掌，一只泛着淡淡血光的符就出现在了手中，一咬牙呀，一口精血喷在了符上，此符脱手化为了一团血云，将老者罩在其中，破空飞去，刹那间就包裹着老者到了低空十余丈外的地方。黄雾中的修士反应的同样不慢呢，三道颜色各异的光团从里边激射而出，然后一轰而散，朝各个方向是落荒而逃啊。韩立神色一沉，冲着后起步的三人手指一弹，三道剑光朝三个人方向飞出数丈远，被星剑光后发先至的淹没掉了。三声惨叫在剑光中蓦然出现，几团血雨凭空落下，血腥之气大起啊。另一边的驼背老者在血雾中回头看到这一幕，吓得是魂飞天外啊，立刻不顾后果的将全身的灵力都注入到了身上的血雾中，顿速竟然瞬间又快了几分，眼见着就要飞出数十丈外的一个街道中去。他呀不计希望自己真正能够甩开韩立的追杀，只要自己能跑到凡人混杂的地方，对方大有忌惮的不便下手，哎，这多半可以暂时保住小命。可是呢，在原地未动一步的韩立冷笑一声，冲着远去的血雾轻轻的一点指，那道击杀了冯掌柜的红线在血雾后数丈远处突然现身，然后红芒一闪，从血雾中洞穿而过，一声哀嚎啊，血雾溃散，驼背老者直接从空中坠落而下，接着一只青色光手却鬼魅般的飞驰而至，将那三件灵器一扔，却一把将老者捞在了手中，一个盘旋飞向了韩立。那道红线则在空中一晃，无声无息的凭空消失，隐去了形迹，但是下一刻呀，他又在韩立的面前浮现了。韩立抬手，他就缓缓地落在了手心处，竟是一枚寸许长的飞针。此针晶莹剔透，非金非木，表面散发的红芒也是时强时弱，着实有些诡异。收起了法宝，韩立冷笑了一声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，自己刚到进京就杀机四伏，看来这次进城麻烦可还真不小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五百 81回。